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1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慈悲对待每一位学生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10日。我是一名教师，1997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修炼后，我的身体由原来的百病缠身变得无病一身轻，整天神清气爽。在教学上，我也是用大法的法理作为指导，使得教学成绩飞快地提高。多年来，我以真诚善良的心默默地为学生付出。一朝得法，百病皆无。修炼前，我患有浅表性胃炎、12指肠球部溃疡、胆囊炎、风湿病等。就说这个胃病，整个胃天天不是疼就是胀，每天吃了中药吃西药，不是打针就是输液。我还吃过2个疗程的进口药，也不见效，什么偏方土方都试过，就是不见好转。我冷的不敢吃，油腻的不敢吃，连水果饺子都吃不了，吃了就疼胀。就这个胃病折磨得我骨瘦如柴，一点劲也没有，看上去简直就是见风就能倒的样子。我的风湿病是月子得的，这种病来势凶猛，当时是1-2天就从脚后跟窜到整个的左半身，整个左半身肿胀，各个关节酸痛无比，连太阳穴都疼得像裂开似的，疼得我想撞墙，真是生不如死。附近有个比较有名的大夫对我说，你就是吃黄了药铺也治不好你的病。1997年的夏季，我得到了法轮大法，我获得了新生。得法后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时间不长，我全身的病好了。到现在快30年了，我从没吃过一粒药，天天精神愉悦，我就觉得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兴奋不已。身体好了，心情好了，教学成绩也很快地提高了。那年我教的语文在期中考试中成绩在全乡镇同年级名列第一。二，用慈悲换回学生的善念。修炼后，我的思想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，由原来的为私为我转变为完全为他。为了教好学生，我认真备课，踏踏实实工作。我所教班级的纪律、卫生、文化课成绩，尤其学生的道德，都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好评。现在我教学生的思维方式完全变了，我不再动不动就体罚学生或批学生一顿，而是用善、用慈悲去感化与教育学生。仅举一例，我的班上有一个女学生的电子表在抽屉堂里不见了。要在以前，我会很气愤地让班干部把每个学生的书包、桌堂、口袋都一一检查。可现在，我没有这样做，也没有动气，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人管孩子也发火，简直吵翻了天，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，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，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，才能真正地把孩子教育好。我相信孩子们的内心深处都是真诚善良的，是天真无邪的。我告诉孩子们，做人要诚实善良，要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。我对学生说，老师不认为咱们的班上有小偷，我想可能是有同学拿去看看忘了归还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这位同学你就把表归还人家，老师不会追究。结果时隔一天，丢表的学生兴奋地跟我说，老师，我的手表又回到书桌堂里了。我听了很欣慰。三，慈悲地对待残疾学生。我任教期间教过一名残疾学生，那年他10岁左右，长得胖胖的，眼距宽，鼻梁低。这个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，语言智力都有障碍。这个孩子连年留级， 最后留到了我班。我看到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就是，大人把他拉扯这么大真的不容易。于是我就下决心要善待他，教育他。我首先告诉其他孩子们，要包容关心他，不要欺负他，对他要有善心爱心。我们要让他在咱们班上和你们一样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我知道他在别的班上课时经常不进教室，院在哪在哪，他经常在地上躺着，滚得浑身是泥土，还经常被同学们欺负打骂，他整天弄得脸上不是泪就是土。自从到了我班，同学们都关心他，爱护他，帮助他。我让他和同学们一起读生字画画，我还经常鼓励他，表扬他。渐渐的，他变得干净了，也认些字，也会画画了，有时还会哼唱歌曲。同学们看到他的变化也都高兴，老师们也连连称奇。孩子的父母看到我就说，老师让你受累了。他的妈妈收了花生还给我送了一筐，并说，老师，你把孩子照顾得这么好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我坚决不收，并说，我不能收你的花生，我教育孩子是应该的。如果说我做得好，那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是大法师父教我要做一个完全为他的道德高尚的人。孩子妈妈听了表示认可。四，家长非让孩子跟我上课。学校安排教学一般是跟班走，有两三次我教到四年级，校领导让我回去教一年级，因为一年级没人愿意教，都嫌孩子小不懂事太累心，又自己包班。有的老师为了不教一年级，宁可请客送礼。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能避重就轻挑挑拣拣，所以我一切听从领导安排。然而学生家长听到他们的孩子不跟我上了，就找校长说什么也要叫我教他的孩子。有一个学生的妈妈说，人家这个老师不光教学好，还真心关心孩子。还有个家长说，有个女孩子拉裤子了，人家这个老师亲自给学生清理干净，并在自己家里拿来他女儿的裤子换上。我知道这都是伟大的师父教导我的，是大法的威德。大法净化了我的身心，使我变成了一个无私无我、为别人着想的人。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矛盾中修去爱听好听话的心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13日。四岁时，我随母亲到继父家，从小到大，我养成了强烈的爱听好听话的心。为了让别人说句好，我宁可多吃苦、多受累、多干活，或者宁可吃钱亏也不能吃话亏。所以从小到大，在父母左邻右舍、学校听到的基本上都是顺耳的话。那么伴随爱听好听话的心，就是不爱听不好听话的心。谁要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我会特别生气、伤心、哭。这两颗心像花岗岩一样横在我的修炼路上，老也去不掉。虽然转法轮也背了几遍，可是一遇到事，我总是习惯的用人心对待，不能用法来衡量，我也苦恼。后来我去照顾一位生活能自理的独居老太太，老太有两儿一女，女儿叫小芳，是教师。我刚进她家， 屋子里又脏又乱，柜子里的衣服像肠子一样搅在一起，一大堆，各种鞋子脏兮兮的，装在一个编织袋里，都变形了。看到这样的环境真闹心，怎么办？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没有偶然的事，开始干活吧。首先清理屋子卫生，然后把衣服物品分类整理，摆放整齐，所有鞋子擦干净，鞋里填充满，使之恢复原形。干完这些，我已经很累了，还得给老太太做饭，就问老太，您想吃什么？老人说想吃面条，我就做好挂面给老人吃了。小芳询问他母亲后，指责我，你图省事，给老人吃挂面，这太简单了，不行，你这样糊弄事可不行，你得给他做手擀面条。我说好，下次就做擀面条。听到小芳指责的口气，我心里已经不舒服了，但表面还是忍了。过了一天，老太太要吃汤圆，我就按照老人的意愿做汤圆给她吃，老太太吃得开心，第二天她还要吃汤圆，我只好又做。结果小芳又知道了，直接打电话训斥我，我们让你来，可不是天天让你给老人煮汤圆来的，只煮汤圆这么简单，我们自己就煮了，还要你干嘛？你是在耍我们玩呢？我们少给你钱了？面对这一次的训斥，我表面没有发作，但心里还是没有做到修炼人的人。又过了几天，老太太把54寸电视调乱了，不能看了，就给女儿打电话。小芳进门就训斥，你都来一个星期了，怎么电视机还不会用？这可不行。其实她当时只教了我小屏变大屏，别的没教，我也确实不会调。这一次的关又没过好，表面上忍住了，但自己的心自己知道，内心被冲击的像五味杂瓶打翻一样，没有真正在法上认识，心里还是不坦然。有人心就必须得去呀，我也为自己差劲儿而难过，老也过不去关，麻烦事就不断。老太太除了看电视，就爱给女儿打电话，毕竟女儿亲，只要老人给他女儿打电话，小芳就会直接打电话训我，我们花钱是雇你来陪伴老太太的，你不能老待在你的房子里，老太太洗脸刷牙上厕所你都要盯着。面对一次次麻烦甚至冤枉与训斥，我都向内找自己还有哪些地方没做好，提醒自己一定要做好，要对老人负责，要替小芳着想。我怎么样才能使老人开开心心，不让小芳操心呢？我冥思苦想，机会来了。一次我去外面办事，看到一条街两边都是花，环境优美，花很漂亮，心想，大姨老习惯闷在家里不出门，多没意思啊，带她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赏赏花不是挺好吗？第二天我就领着老太太遛弯赏花，还理了发，连续一个星期，老人高兴了，小芳也没有理由训斥我了。可是小芳马上又送来一个轮椅，要求我推着老人出去，我说好，偶尔没出去，小芳又找茬打电话训我，你怎么不带老人下楼呢？以后你必须每天都带他出去一趟。听到每天两个字，我的头一下就懵了，心跳也加速了，那爱听好听话的心和不爱听不好听话的心一下就膨胀爆发了，特别生气地对小芳，当初说好我是来做饭洗衣收拾屋子打扫卫生的，大姨身体硬朗生活能自理，我带老人出去遛弯是为了让大姨身心更健康，让你高兴，你现在又要求我们每天都出去。小芳一听火了，在电话里大喊大叫骂街，我一听更生气了，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挨过骂，继父和母亲都没骂过我一句，现在被小芳痛骂，使我完全忘记自己是修炼人了，甩出一句话， 你找别人吧，我不干了。很快，我就出现了脑袋发呆、发木、心口堵、身体发沉、痛、难受，三天缓不过劲儿来，被常人带动着完全掉在常人中了。我很快警觉到自己的状态不对，冷静下来，回忆五次冲击我肺管的矛盾，我都是满脑子想，别人怎么怎么对我不好了，别人怎么挑毛病了，别人怎么得寸进尺了，别人如何如何态度生硬，冤枉我，语气不好，指责抱怨，瞧不起人了。反正都是别人不好，向外求，不向内修，在人中争对错。师父，我错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不想这样。师父看到我有想修好的心，就点化我。当晚我就做了个梦，在一个工厂，我走进办公室，看见一个不起眼的矮个子男人，半躺着身子坐在一个箱子上，眼睛色眯眯看人，我就把他训斥了一顿。后来别人告诉我，他是车间主任。然后我又去到一个月光下的工地站了一会儿，忽然左边躺着一个老人，右边躺着那个车间主任。意念告诉我，这个车间主任是被我训斥了，还打伤了，才躺在这里。紧接着来了五个人找我打抱不平，要替车间主任算账，吓得我东躲西藏，也被吓醒了。梦醒了，我也全明白了，小芳就是过去是那个被我训斥、被我打的车间主任，五个打抱不平的人就是小芳这一世给我制造的这五次训斥与痛骂。原来我来这个家是来还债的。感谢师父及时点化，我马上捧起宝书转法轮，随手一翻，只见师父说，在修炼中，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。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？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？看到师父的法，我身体上的一切不正确状态瞬间消失，心中轻松明亮起来。我知道师父帮我把那两个花岗岩一样的执着心拿掉了。我内心变了，小芳也变了，从此对我有了笑容，讲话也和气了，再也没有为难过我了。我也发自内心好好照顾阿姨，推他出去遛弯时，又能自自然然、快快乐乐讲真相，救众生了。一次，我顺利劝退七人，得救的众生感谢我说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看到你，我心里就特别舒服，好喜欢你啊。我知道，这是师父借众生的嘴鼓励我。我也知道，救人的是法，是师父。我经常性的无条件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与救人中的神奇事》，作者中国农村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1日。我是农村大法弟子，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至今已有23年了。大法给了我很多很多，我坚信是大法给了我走到现在的勇气。一，现在我有师父了。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患有胃病、神经痛、严重贫血、便秘等等，全身都是病。丈夫也有多种病。我们有一个读初中的儿子住校，学费、生活费样样要钱。 家里很穷，负债累累，我们自己做点小生意，赚的钱看病买药都不够，因为住不起医院，常年在小诊所看病。后来我就感觉自己不行了，已经好几天没有解大便，胀得很难受，吃药也不见效，整个家都要崩溃了。我的一个表叔是一个大县的副县长，在当地很有威望。在这无望的时候，他叫我们夫妇学法轮功，说法轮大法很神奇，祛病健身有奇效。当时我想试试吧，很痛快地答应了。表叔介绍我下午到同修家学练动功，回家的路上我就回想同修教我的动作。第三天下午，我学会了五套功法。回家走在路上，发现自己的病状没有了，走路带风，浑身轻了，很舒服。我心里想，现在我有师父了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，感觉很幸福，好像空气都是甜的。当天回到家，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了。我还没看书，师父就管我了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我在心里谢谢师父。我大概练功有半年的时间，我丈夫的病状也没有了。真是一个人练功，全家受益，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。后来我丈夫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，我们全家人沐浴在大法中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身体好，没吃一粒药。二，我也想做真相资料。我得法不到一年，亲戚同修就在我跟前说，当地没有人会做真相资料，每个星期都是同修从外地给我们送过来，很辛苦，我们这里应该带头承担做资料。我听了心里想，要是不做生意，回家做资料该多好。我有了这么一念，师父就给我安排了这条救度众生的修炼路。没几天，同修就拿了一台旧电脑教我学，当时我对电脑一窍不通，感觉不好学，很苦恼，但我心里想，再难也要学会，因为这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，我请求师父加持我。正好当时我刚存了点钱，为了学好法，更精进做好三件事，我花了3000多元买了电脑，这对我家来说算是巨款。为了救人，我舍得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家里开了一朵小花，建立了家庭资料点。在学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终于把资料做好了。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一直平稳地走到今天。我做的真相资料还供给部分同修发放，我也有资料发了，心里很是高兴。从那时起，我天天出去发真相资料，有真相台历、挂历、光盘、不干胶等。三，修炼与救人中的神奇事。十几年前，我刚得法不久，由于做生意很忙，没有时间学法，我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听到5、6天时，我开始便秘，到10天时，我很痛苦，受不了了，我不会向内找，就想今天什么也不做了，捧起宝书转法轮，开始学法。当时我连凳子都不能坐，就靠着床边学法。学着学着，不知什么时候我就坐上了床。刚学完一讲法，奇迹出现了，便秘的问题一下解决了。当时就感觉身体轻松舒服。从那以后，再忙我都要学法。大多时间每天学3讲转法轮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在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里，我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做好3件事。有一天早上6点左右，我出去发真相资料，走到一根电杆时，灯很亮，前面有一辆车，我想放一份资料在这车上，但又看见灯很亮，就不想去了。就在这时，灯突然熄了，我就很快放了一份真相资料在车上。回头走的时候，灯又突然亮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在帮助弟子， 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，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谢谢师父。有一次我正在发真相台里给一位青年男士，他说是法轮功。我对他说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这时我才看见后面有一个警察，离我有3-4米远，他走到我面前问我，发的是什么，把东西给我，就把台历拿过去了。当时我什么也没想，就是发正念，不能让他对大法对众生犯罪，请师父加持我。这时他好像定住了一样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我一下想起家里还打印了很多挂历，就立刻离开了。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安全回到了家。还有一次，我出去发救人的真相资料，被摄像头拍下了。派出所警察来到村上询问我的住处，企图绑架我。我们村的一把手村书记把他们拦住了。村书记了解真相，以前认识一位同修，迫害很严重时他保护着这位同修。同修最后出国了，我们夫妇早就给村支书做了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他也认可真善人。第二天我赶场回家，正在开门，村书记就带了4个人来到我家，说慰问我丈夫，慰问老党员。我丈夫以前是党员，后来退了，还说些关心的话。又问我，你丈夫没在家吗？我说他在城里带孙子。对警察前一天要到我家的事，书记什么也没给我说。他们到城里找到我丈夫，告诉他前天发生的事，要他叫我不要去发资料，要注意安全。我们在心里请求师父加持，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邪恶，迅速转移设备，坚持长时间发正念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们又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。我向内找，是什么招来的这次麻烦？找到了近段时间学法少，正念不强，有怕心等人心执着，我就在家里多学法发正念。过了一些时间，我又走在了救度众生的路上。我开始当面发真相资料，每天出去早上要先学一讲转法轮，一路上发着正念，这样效果好，很少有不要真相资料的人，大多数人都要，还有在后面喊给我一本的人。到后来我面对面讲真相，但做得不好，只能给亲友讲，不认识的人很少讲。有一次同修来我家拿资料，套上布袋包好，放在他骑来的3轮车后面。后来同修发现资料没有了，我们相隔20-30里，加之当天下过雨，又是乡村小公路，路面坑坑洼洼的。我想我们做的事是最正的事，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。我和他沿路寻找，走了一段路，看见那包资料稳稳地在路边立着，我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知道是师父在帮助我们，谢谢师父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夫妻到一个集镇发放真相资料，遇到一个开汽车的司机正往外挪车，司机踏错了挡杆，砰的一声，把我俩撞飞到临街的卷帘门墙上。我丈夫穿的是布鞋，两只鞋底的鞋帮都磨分离了，可见冲击力之大，但我俩没受一点伤。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我们不会这样好好的。司机下车来，看到我们安然无恙，感到十分惊奇。我走过了20几年的修炼路，在这过程中有顺利也有坎坷，我要多学法，多向内找，做一个真修大法弟子。今后的路不管有多长，我都对大法坚信不动，跟师父走到最后一刻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